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大概是约瑟圣经323页，几乎大家手中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323页。第八节我们熟悉的，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的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让雅各一样。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一块地方给他做产业。不过呢，他出发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却晓得，原来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所以圣经说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下面接着就说，当他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就好像从那么一个应许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同样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神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那我们都知道，这块地呢是迦南美地。那现在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申命记》，《申命记》第11章。生命记第11章，是两节的圣经，旧约231页。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在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杂种，用脚浇灌，像浇灌太原一样。你们要过去得那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这段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圣经特别说它是牛奶与蜜。那么下面说这块地呢，是他要进去，你们要进去得义得为业的呢，就是说迦南美地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下面我们知道圣灵就形容给我们看这块地是怎样的，它会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不止如此，神和这块地发生关系，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块地是很特别的，神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从岁首到年终，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约珥记。约珥记应该是在但以理，然后是阿摩，这是何西家下面的，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呢，第1章第6节，有一位皇城又强盛， 又不是侵犯我的地。他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揪起，使枝条露来。我们知道，这一段鱼儿说呢是一个寓言，不过呢，它是根据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曾经发生的事，因为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曾经有过一段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么这个蝗虫的灾害呢，是特别要毁坏迦南地所有的农作物，所以等到这个蝗虫大地压境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借助约珥书来形容他心中的情形。当他看见迦南地被摧残了，被一群的蝗虫吞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借助约珥书来把神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里说到这蝗虫侵犯迦南地，他怎么说呢？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助，侵犯我的地。所以这很特别的形容，圣经称那个应许的美地，称那一块迦南地说是我的地。那不止如此，这个地上一草一木谁都是他的。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我们知道这地上有一块地，神是和这块地完全认同的，他说这是我的地。这地上所长的葡萄树他不是我的，树上所长的无花果树他也说是我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圣经。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是谁说的话？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蹄，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么这段圣经呢，当事人发言的时候，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然后下面他不止说是要到那牛奶与蹄，在这里神特别加上一句话，就是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蹄。所以这块地呢，神已经查看过了，而且呢，的确是知道是牛奶与蹄。然后下面呢，加了一个形容词，这里是非常特别的。他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如果知道原文的话，特别你对照英文的话，原文实在说来，这块地是什么呢？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s。意思是说，它全地里，这个迦南地乃是全地的荣耀。在这个地上，你能找到许许多多地，所以 all lands 所有的地，在所有的地里面，是所有地的荣耀。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几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次有一系列的有一系列的追求。那么这一次我们大概是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从周密出发，然后一直往南走。那最后呢，要往台中，到花莲，到罗东，最后再回到台北。那么我们大概是用12天，就是一共有12个梯次这样的讲座。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基督党设伏的丰富。不过这次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我们普通讲的基督设伏的丰富是非常抽象的，但是我们的旧约呢，乃是用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到底基督的丰富有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想从迦南说起，就是从神给以色列那块地开始。因为到底这块地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想知道到底这个迦南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有的人认为说，因为基督徒呢，不是因为这个是先过了约旦河，然后才到迦南。那我们普通呢，讲的过约旦河，多半是指说我们经过了五旬，最后呢，我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就到了迦南，迦南就到了天堂了。所以在许多的人观念里面，迦南应该是指天堂来说。所以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实实在在那块地。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因为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块地是真正的那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和你是和你和你是立约，我要叫这个地叫成为你永远的产业。所以那块地谁说了最后一定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那块地。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今天在1948年回去的，回到他们故乡，他们所处的那块地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块地。我们说过，在以色列复国运动里面，那些最早的那些人，他们多半是不信神，也不信圣经，非常犹太人，他们非常热衷，希望能够带领着复国，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不再漂流了。不过在他们最早的构想里面，他们只要能够重建家园，他们就满足。不管什么地方，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叫他们能站起来，他们都愿意。所以最早的构想呢，是巴勒斯坦。但是呢，我们说这件事不会成功，因为根据神的旨意，神既然和亚伯拉立了约，而这个约是永远的，同时呢是无条件的约。如果你是读创世纪15章17章那很清楚，那明明讲的是永远的约，而这块地也是永远的产业。那不止如此，这个约而且是无条件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问神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承受这个地为业，就是我和我的子孙要得这块地，那你能不能给我个凭据？神呢就给他这个凭据，那个凭据呢就是要亚伯拉罕呢去找一些祭物来，那么都是3年的，那么找些祭物，那么那些祭物包括鸟啊等等，那么然后呢他把这个祭物就切成两半，切成两半。原来的根据那个时候的风俗，如果两个人要立约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完成一个手续。当然他们没有今天说是在手头上两一层签字没有，但那个时候你只要两个人做现实，做完现实他们就可以就算是立约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立约一定要用要杀的，这是寄生的意思，是说这个约呢总是用血来立，非常非常严肃。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有的生命在这里必须要牺牲，然后呢你把这个牺牲呢要分成两半。为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因为立约就是要把两个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的根基呢就是有牺牲为他们分配，用血为他们分开。那分开以后呢就给他们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做什么用的呢？这条路就是这个签约的这两道，就他们手牵手呢，就从这个两个寄生中间所开出来的那条路呢，一从走过去。如果他们两个从走过去的话，那么好呢，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立约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约立刻就生效，你签字我也签，所以从此以后我没有自由，你也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那么神就用这个当时的习俗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约的性质到底什么性质。结果你记得亚伯拉罕睡着了，当他沉睡的时候呢，结果他发现呢，到了天色晚的时候呢，结果原来有一个冒烟的火炉，还有一只火把，就从什么呢，就从两个寄生中心经过。那么读圣经都知道，这个火把和这个火炉实在说来代表神的荣耀， 所以结果你看就很奇，就是说神的荣耀单独的从这两个祭牲所开的一条路中间经过了，而亚伯拉罕呢还在那睡觉。所以意思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约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签了字了，然后这个约成就了，不，因为神签了字，所以呢，神认为就已经有效。所以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所代表是完全的恩典，和亚伯拉罕将来到底得胜失败也没有关系。尤其是你记得吗，后来亚伯拉罕失败了，神就重新和他坚定他的约，特别是他顺着以实玛利他会过来帮神的忙，结果呢他从他自己的所谓资源，他从天然的资源，他仍旧生了以实玛利。我们知道那次生了以实玛利啊，世世代代啊，不只在属灵上的民族，在历史上也发生了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失败，但是虽然如此呢，神就在失败的时候又和他坚定他曾经和他的约，所以他又，所以神又说这个约是永远。所以从这个约的性质，我们就知道，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是失败了还是软弱了，神说这块地就是他们。所以大家觉得稀奇不稀奇？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大部分的犹太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是在不信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可见呢，神是想起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就是应许亚伯拉罕这块地要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为什么我们相信说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果然不错。那么以色列人是等到什么时候才全力的悔改呢？就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要发现原来他们所定义十字架那个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痛苦，他们要悔改，他们要相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得救。得救永远是信，心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得救。所以基督徒是如此，到那天犹太人也是如此。不过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所以今天我们比犹太人更努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相信，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块地等到今天以色列回到迦南地区的那块地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而且根据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都预言说以色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比方说中圣经里面好难得讲到中国，就是秦国，这些人从秦国来。你如果仔细看着上下文，这就是以赛亚49章的话，那么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到弥赛亚那去学习。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回国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些人从北方来，有些人从西方来，然后下面就说这些人呢从秦国来。那我们叫从北方来，从西，从这个从遥，从这个东，从西方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从这个美国，从加拿大，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北方来呢，那更稀奇。北方来，我们知道，一直到1991年这个时候才定谳，但是以前难得有几个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根据圣经呢，到有一天神要对北方说交出人来，那么一直等到莫斯科帝国瓦解，那神果然对戈巴契夫说交出人来。那么我们叫从1991年，那么有一度大概是每2分钟就有一台飞机，就有一个747飞机从苏联就飞回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从遥远的北方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1991以后，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那么就有好多人是从那逃来。但是呢，还有一些人是从秦国来，秦国毫无疑问那是指说中国说，有的人说那可能是埃及附近的地方。我们知道解释圣经呢要很重要，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光根据这个一点的蛛丝马迹就有一个断定，因为根据的康泰，根据上下文，那里的北方是挪人的北方，因为圣经讲北方都是指说叙利亚，南方都是指埃及，所以毫无疑问你读上下文，那里的北方是遥远的北方，那里的西方呢是遥远的西方，如果东方一定是遥远的东方，所以呢，那么根据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是肯定那是指着中国来说。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那段圣经预言，有人从中国来。现在大家如果到加勒利，就到这个以色列首都去，你看着有的中国店，你一进去啊，你不要问这个他的老板贵姓，他一定姓赵，姓不姓刘，他一定姓赵。因为这些人呢，这些犹太人，这些这个从中国来犹太人从哪里来呢？从开封来的。不等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么我们在大概12世纪的时候，那么有些犹太人就到了中国，他们为了要求生存，所以呢，他们常常把他们自己的姓埋没起来，所以他用那个皇帝的姓，那个皇帝姓赵，所以呢，很多很多姓赵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中国人，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块地是神赐给他属地。不过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了一点，就是神有两般的百姓，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祖先，这个祖先呢就是亚伯拉罕。当然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才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呢要将天上的星那样，那就是基督徒说的，要将海边的沙那样，那就是犹太人说，以色列人。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神是把地上的祝福给他；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他是把天上的祝福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我们念几个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这次的重点不是重点是，我们这次重点就是我们要问对基督徒来讲。那么既然呢那块地是神继续每一神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块地，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可能的话也可以到那块地上去旅行。不过如果我们光去那块地像朝圣一样就毫无意义，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到那里就朝圣去，甚至于呢有些人到了这个约旦河去要一点水回来，那么这个有的就认为这水有什么特别的果效，甚至有人喜欢在那里受浸。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的不知不觉，这些不一定是天主教，是不知不觉有一些朝圣的这个观念在。但事实上呢，我们要记得那块地是永远是和以色列发生关系。不过呢，这块地如果我们希伯来说的话，很明显它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生活和道路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你看见吗？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也怎样向我们显现。然后呢，我们蒙召，我们就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起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后来明白，原来那是一块应许。 那现在我们问那块地里面依据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那对我们是许多什么来说呢？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有人去猜想到底这个迦南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是过了约旦河就到迦南。那么我们古人说过约旦河，在很多的诗歌里面，这不是圣经里的很多诗歌里面，你只要过约旦河，就表示呢，我们就表示我们到人生到了终点了。现在呢，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到了天上，就到了天堂。所以有一度呢，大家认为说这个迦南地呢，应该是天堂。那么也讲得很通啊，那么神这个是我们应许的。所以什么时候呢？是那就是我们蒙了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往那块地区，那就是说天堂和黄金街道等等这些来说的。不过呢，你如果在解经上，你会发现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迦南地是代表天堂的话，那么你怎么来领会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明明告诉我们在迦南地有许多的圣殿，那么天堂不可能有圣殿，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迦南地，我们就要用两本书来亲身的两本书来解释。一本呢是以弗所书，还有一本是约书亚记。那这两本书你读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原来呢，那个迦南美地呢，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乃是举着那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仍旧是天堂，不过不是天上的天堂，乃是地上的天堂。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那个天梯呢，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让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呢，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你看见不止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我们能与神和好。但另一面呢，从此就天和地连接起来。现在你们觉得天是那么近，许多时候你在地好像在天。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全美之乱的时候，那对于有一些在中国的传教者来讲，那简直是那一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那个时候戴德森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在中国，还有呢他的媳妇也在中国。那么当他们经过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后来他的媳妇呢就写了一段回忆。回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四天戴有四天的行程，他说那四天呢可以说他们是过最难煎熬的。因为全非之外，我们知道非是非是他们的丧失他们的性命。不过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虽然如此，在四天呢，我们却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说那个交通的亲密甜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们分不出来呀，那四天到底我们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我想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有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就好像戴恩夫人一样，他曾经被放在监牢里面，但他能告诉我，他说我觉得这个监狱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学校长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事实上跟您讲的，如果讲到基督徒中间讲民权的最早是他。那么他也是就安定大学的校长，那么但是他被误会，后来被软禁了到阿伯丁。那么他从阿伯丁，就是苏格兰阿伯丁写信给大家的时候，那么他怎么写呢？他这个信封的这个写信呢，他说从哪里写，寄至什么地方，他都是说从哪里写呢？是从基督的行宫写出来，就是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写出来。那如果你读他的信呢，有人告诉我们，甚至他的敌人也告诉我们说，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很少找到一本书像塞德拉夫所写的那么书。他讲民权的东西被人忘记，他在学术上很多东西被人忘记，但是这几百大约四百年之久，他这个 The Letters of 塞德拉夫到现在还流传。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东西，里面实在非常吊人胃口。虽然他被误会被软禁，但他能够说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所以迦南在圣经里面是天堂不错，但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到天堂去里面的天堂，不是指说天上的天堂，乃是指说地上的人间的天堂。所以有征战，就是因为经过了征战而得胜，你现在能够，你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简单的来说，实在作为基督呢，就是那块。我们进入那个旧以后，附在我们的基底面那个基督，实在作为就是用这块地来代表。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基督呢，彻不可分，那就是指说，今天人间天堂一切，圣经呢是用这块地来写。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就是想用一共是一共三十六堂一共大概一共三十六堂的时间，我们试过呢要把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这个迦南，那么怎么从迦南告诉我们我们所能理解所能的恩典是什么的。所以一面很明显的我们要谈圣经的历史里面谈到它的地点，不过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觉得在所有的课里面我最不喜欢的是地理，还有因为这个很枯燥，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地理就发现不同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如果稍微看过一点的话，你就发现它的点点滴滴都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读的恩典有何等大，它能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我们昨天说过，这个迦南地是牛奶的地，那么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我们今天常常讲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很抽象，但到底这个生命有多丰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就用那块地来做一些的来做一个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这里的单场呢，我们重点需要放在以色列最敏感的一块地，可以说可以说是可以说是那块地是最清脆的，那就从加利利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重点放在这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在全部开始以前呢，我们必须对整个的迦南要有一个概念，想到底神所给设的那块地是怎样，然后为什么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如果你纯粹从民族或者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呢，我们就这个地和我们有什么想法，这个不会设的那块地。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同样的一块地，一面对以色列是代表属地的祝福，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属天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所有地的荣耀。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能光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从民族的角民族这个感情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觉得这块地离我们很远。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说是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要进到那块地，我们要享受那块地所有的丰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块地应该是所有地的荣耀。那么圣灵总是借助全本的旧约再加上新约，把这块地呢能够吸引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形容这块地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迦南地，你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如果到过迦南，你到过以色列也好，或者没有到过，那么所有懂得圣经地理就告诉我们，这个迦南地这块地也是很小，恐怕在许多地理里面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小很小的州里面，有一州叫做米泽西州，是很小很小。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地呢，大概以色列那块地大概就是米泽西那么大，那台湾呢还要小，所以我们就知道，实在说来从南到北就160英里， 从东到西根本站得很。那我们，你如果看那个地图里面的，如果中山大概是粮食150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东到西有的最宽也不过是50，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块很小很小的块。那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小的地来形容基督呢？小的地，我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澳洲，我觉得感觉。在风景上来说，澳洲实在风景非常的美。澳洲也有沙漠，澳洲也有森林，各种各样都有。但是你游览澳洲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可能能够找的，你不可能，意思说当你当你旅行这个是沙漠部分的时候，你今天却能觉得就是你今天你当你从那个沙漠横跨过去，你的确从是澳洲很舒服，你进入是澳洲的一部分地，那么你进到它的森林又是一部分地，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能怎么说呢？意思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像摩西一样。你记得后来摩西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进到迦南地，结果没有想到他在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得罪神，神说罢了，你从此以后就是不能进去。那么，但是最后他一再求神说好，那么这样我就让你到尼泊山去，就带他到尼泊山，然后他就站在尼泊山，他就发现整个迦南地就收在手。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给以色列迦南地是那么小呢？因为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你如果登尼泊山的话，你发现整个的迦南地能够在你的眼前。但如果你要看整个的澳洲的话，恐怕你要在外太空才看得大概整个能收在你的眼，否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一些，这个摩西已经120，大概他没有完全一样。如果有完全一样，那么他也放心。那我们有好几次去了，我想我不知道第几次去尼泊山，我们登了尼泊山好几次，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见迦南地。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空气污染很厉害，而且我每次去呢，天气不大好。那么从来没有看见有，但是的的确确，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旅游的人告诉我们，那的确看见没有问题。我现在可能会看得很远，如果天气好，还是可以看到最北边的这个黑云山，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海。那么但是呢，这要完全看天气。但是今天这个现代的污染，大家也是很严重的，所以现在不大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一块地，你只要登尼泊山，整个的地就在你里面。但是问题我没有问，一块地在你眼里有什么稀奇？稀奇是什么呢？稀奇是如果你访问澳洲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景色有沙漠，有丛林，有各种各样的。那是多元化，那就是说你要知道一澳洲的风土的话，你知道它那里有沙漠的景观，那里有森林的景观，然后有海洋的景观，它的黄金海岸，那实在非常的壮观。你今天到迈阿密去，或者你如果到这个什么里约啊或者巴西啊，那些海岸是静态的，但是呢只有黄金的海岸是动态，给你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看整个澳洲，澳洲是一个大的州，是一个大的一块陆地，它可以说所有各种各样的景观都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鸟类，有多少的蝴蝶。那么如果你要研究这个一个地的丰富的话，那么澳洲这一块地呢，可以让你知道许许多多。但是我说过，你不可能登尼泊山看整个澳洲，因为澳洲太大。所以现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神给你设的那块地，而且是很小的一块地。那个地小的地步能够尽收你在你的眼里，如果你跟你不算的话。但是稀奇在什么地方呢？稀奇就是说这么小的一块弹丸之地，它里面所隐藏的丰富是你在澳洲通通能找到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 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小的一个地，你不期望它有很大的变化。你现在很多很小，像我们台湾，你不希望有太多太多的变化，因为你根本很小，气候你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你都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去，你会发现它都是两极的，很多地方都是对比的。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变化不光是变化一点，也不是渐进的，而且呢给你看见它好像是忽然掉下来。所以因为这个元素，你会发现在这个弹丸之地最小最小的地方，你能看见它所有的千变万化。意思就是说，神有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全世界找一块地，这块地呢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整个地球的小宇，整个地球上所有气候的变化能浓缩在那块小地上，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的千这个千种百种几乎浓缩在那里。所以这是非常叫我们吃惊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举出五方面来，那么从这五方面呢，你就能看见说，虽然这是小小一块地方，好像神把这个整个世界的丰富啊，把整个生命所有的丰富呢，就浓缩在那么一块地方。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像摩西一样能登尼泊山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看见所有都在那里了，稀奇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呢，只有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地，这块地呢能给我们有这样的印象。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块地呢是在两个海洋的中间，一个当然是地中海，还有一个是印度洋。那我们知道它的西边呢是地中海，它的南边呢应该是印度洋，所以这是两个大海洋的夹在中间。它不止如此，它也是被三个大沙漠包围的。它的东边当然是叙利亚大沙漠，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是在做的，我讲很简单，你有以色列的概念的话，你拿起你的五个指头，你拿起五个指头，那么以色列大概呢，大概从南到北可以分作五大区，是很容易分的。这个这边当然是地中海，地中海最靠近地中海这个沿岸的这个平原，所以可以说是沿海的平原，这是从南到北都一长条，这个很像就是什么，这个很像这个加拿大全部从南到北很像这样。然后过来呢是它的中央山脉，那么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啊，还有这许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央山脉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那么夏威夷的从一路下来是，然后到了这个什么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再下来耶路撒冷，再下来呢，像希伯伦再下来呢，然后还有其他的，你看这些发生都是在地上下来。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就是通过死海啊，与夏威夷海域上去。那最早不要忘记，最早根据地质学呢，我们知道这加利利海、死海，这下面呢是红海，是一道水。但是呢，曾经一度呢，我们知道，那么这就是约旦河谷，所以这个是这个这一个传统。约旦河谷又是一个山脉，这个山脉是约旦河外的山脉。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是路德，就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你每次做这个约旦航空公司的时候，那么那些空中小姐很可能都是路德的后裔。那么然后呢，你再往这边来，那么这个就是沙漠，那这边就是沙漠。你看那种米甸人呢，带着骆驼啊什么的来侵略，都是从东边过来的啊，那个就是叙利亚沙漠。所以他们东边呢是叙利亚沙漠。南边呢是阿拉伯沙漠，我们叫苏里阿拉伯那块沙漠，那是阿拉伯沙漠。然后西南边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呢就夹在三个大沙漠还有两个大海洋的中间。所以有的人研究这个以色列地理，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仿佛啊就在海跟沙漠的争执中间，那个就跟在那个齿缝中间。生活 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因为这个畏惧呢，叫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啊，能表现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要把神所示弱要解释给我们，要让我们看见整这个迦南美地是怎样的，是基督那受苦的痛苦，那就是借着这个来表现出来。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不是如此，大家还有别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以色列呢是在三大洲的中间交合，意思是说你知道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非洲，就刚好是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亚洲的特点、欧洲的特点、非洲的特点，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等一下我们会发现，你就是光是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会发现，因为人来人往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而且我们知道哈，我想我们有时间去看看。那事实上呢，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就叫，比方说有一条大道叫做什么呢？叫做沿海的道路，对不对？就叫 Via Maris。这个 Via Maris 是从哪里通到哪里？从埃及一直通到巴比伦的，通到今天中东的那条路。所以呢，从埃及沿着这个地中海北上，然后呢穿过阿姆斯特丹战场，然后呢再往北走，就到了大马士革。那这条路呢，就是很重要的条路。那这条路，所有埃及从非洲到亚洲，甚至到欧洲，那个都是经过那条路。那还有一条路叫我们的大道，那就是在约旦河外，就是今天的约旦。那么从苏里阿拉伯一直往北走，最后也是通到大马士革。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啊，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和三个大洲连在一起，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所以它所在的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在这里顺便的提一下，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包括不是这个人，他觉得为什么这个圣旧约圣经那么残忍？到时候以约书亚一进到这个埃及，进了以色列地以后，然后呢，比方说把这个城拿下来，到这个把父不管怎样，他一定把当里面的人杀的片甲不留，包括妇女跟婴孩在里面。那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呢不是新约的神。因为新约的神应该是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今天有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现在的考古学我想很清楚，原来呢，所谓的艾滋病实在说的不是二十世纪，在圣经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在以色列还没进迦南的时候，那么考古所留下的证据给我们看，今天色情泛滥啊，这个类的病，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有。所以可以这样说，人类呢曾经有一度是到了绝种的边缘。那么，而且这个病呢，这个类似艾滋病这样的病呢，刚刚好是怎么样的？刚刚好就在这个区域。那么，因为这个区域的枢纽，所以呢，就如果人类有这个病的话，就从这里可以带到非洲，也可以带到亚洲，同时也可以带到欧洲。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人类就到了时候就完全绝种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爱为了挽回这个局面，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就做了审判。所以圣经告诉神，告诉以色列，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可以，不是因为你们的意境去，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所以呢，现在神借着约书亚来做审判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迦南的宗教是色情。所以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因为我们从中国人角度去读，当然不大懂。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跟女的衣服不能随便换的话，就是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因为那时候同性恋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今天你能看见世纪末所有的现象，那个时候都不经历，这个不是新的消息。 但是那个时候呢，神未说叫这种的病不能卖不卖人的缘故，那么神只好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每一医生都要做。等到身体真的有了毒瘤的时候，那么医生做的最仁慈的一件事，就是把它放在手术台上。当然，如果你用电视来拍那个镜头的话，你看看血淋淋的肉，你看医生的刀插到肉里面，然后血淋淋的头发，简直是非常残忍的。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退后看一点，你发现说那一团肉是那个时候病人是在医生的手术台上，而且医生动了手术了，我们知道这个的话不是恨，是那什么？所以我在这顺便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形容这些事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他所站的位置呢是非常关系重大的位置，他一面呢是从非洲的，一面是从亚洲的，一面呢是从欧洲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人来人往，就把人文所有一切也带到那里来，所以从那里可以扩散，然后别的地方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也带到了。所以一面呢是神创造的一起一面，另一面呢是人文的一起，也就是因为它特殊的，所以你就在这个小小的蛋囊之地，好像一个橱窗一样。现在呢你不需要旅行到全世界，你只要到这个地方一看，好像这是一个世界的起点。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它的位置，一个是在两个大洋中间，然后在三个大国的中间，同时呢它横跨三个大洲。那基于这个缘故呢，就给了我们就发现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特别是在五方面来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一个一个慢慢的解释一下，我想对我们的印象就会深刻。第一，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世界上有那么一块地方，就是在它这个地表面的高度来说，它的差异是那么的，意思是说它的这个变化是那么大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北边最高的一座山叫做黑门山，所以圣经里面用黑门山所代表升天的原则，主天的原则。你记不记得这个苏拉米女和所罗门，他们到了第四章，我们晓得说他们就到了黑门山。那么第四章那一段是你看见他们从来没有分离的，在这以前，新郎和新妇或者所罗门和苏拉米呢有分开的时候，后面也有，那一段是没有。所以实在说的，他们所带的境界实在说是天的境界，所以圣经用黑门山呢来代表升天的境界，赎天的境界。那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块。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在加利利，或者甚至有的在稍微再往南一点，天气好，你都能看见黑门山，而且终年呢都是被雪盖起来。它的高度呢大概是9232英尺，大概是2800多英尺那么高。那么如果你从外太空照看整个的黑门山的话，它就好像一个轮子最中央的那一部分，然后从那里呢就放射线就放出去许多的山脉，这是很稀奇的。那不是有的山脉，而是说很深的裂纹也经过它。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的黑门山。那黑门山的形成呢，是从一有一度地壳产生变化，是排挤效应结果，就是因着这个地层的彼此之间的排挤呢，结果就隆起一块来，就高起一块来的，那就是那个黑门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最高最高的一个。实在说来，全本圣经呢，圣经里面讲到两座高山，以色列只有两座高山，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塔伯山。但塔伯山是矮太多了，那实在说来，黑门山呢是他们最高最高，那平常呢都是矮一些。但是呢，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当你往南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到了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是9000英尺，最低的地方呢是倒数1300英尺，或者是400英尺深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个死海呀、原来是世界最低洼、最低洼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地球当作我们相对的话，你发现这个脸呢曾经破了相，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很深的很深的裂骨，这个裂骨这个伤痕呢，这个脸上的伤痕呢，一共有多长呢？是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非洲的那个距离呢，我没有做的话是比美国东岸到西岸还要远。如果你坐直升飞机，如果你坐747的飞射机的话，你要从那里经过这个裂骨，那你所要飞的时间大概有5-6个钟头以上。那事实上呢，我们的所有的候鸟，就是说整个季节性的候鸟都是沿着这个山谷，从比方说从这个非洲飞，一直从那儿就沿着这个山谷就可以飞到土耳其，飞到欧洲，是这样飞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曾经有一度这个地球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裂痕，所以人这个地球的脸好像破了相一样。那么这个裂谷我们说过是总共长是3700英里，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裂痕，这么长的一个伤痕，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那你不要忘记它最深最深的地方是哪里？死海，就是在哪里的死海。所以你看，就像一个弹丸之地啊，一面你可以看见有一座高山是9232英尺。但同时呢，你能看见有一块地方是全世界最低洼、最低洼的地方，是倒数1300英尺，换算在水平面底下1300英尺。那么一路上呢，你能看见从黑门山一路往下走，那个河谷叫什么呢？叫约旦河谷。约旦在人们一直想象的历史。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到了当地的话，事实上你还在海平面之上，你没有在海平面之上。所以如果你到那去旅行的话，你一定要带水，否则的话你很难在那里，很难，因为我平常都在海平面以上的日子。但是那个地方，你就算加利利海谷也在那里教训人，不要忘记那些所有人就是坐在山下，还是在海平面之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裂痕是一从黑门山一直下来，然后它可以深到什么？深到非常非常深。所以是很难的，就是高度来讲，你可以从一个最高的到一个最低的地方。那现在我们问，这个特点和我们的属灵和生命有什么关系？那它当然有关系。大家如果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故事，在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话，你就知道他一生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他可以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度过了极尽的30年，默默的30年。然后呢，30年以后，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好像神把那个水闸打开，结果你看见生命的活水就澎湃的涌流出来。那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你看，你也没有发现他怎样用生命来服侍这个世界。到最后半年，最后的半年，那所以可以说分成这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他。这个隐藏的30年，然后写在人面前的3年，他的工作非常有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后在什么地方？最后他就把门徒就带到黑门山去。那黑门山在黑门山的时候呢，他就变化了，他就变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一生分这三个阶段？因为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到黑门山的时候，主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我再说吧，只有两座山可能是变化山，不是黑门山，就是塔波山。塔波山是不可能，源于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塔波山的山顶事实上是一个城镇，是充满了人烟的城镇，所以主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变化。 而且你根据那个上下文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埃沙利亚给立体性的营造了黑门山下，再过几天，所以很明显主耶稣的河门就能到了黑门山。而且你根据那雪白那里讲到和衣服洁白方方的像雪一样，那么那个都是那种的形式，而且圣经说是把它带到极高很高的一座山。所以我们知道那时主耶稣呢就把门徒三个门徒就带到了黑门山，就是黑门山。那么黑门山里头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经过了30年隐藏的日子，好像天上这样神的天上这个就是再也不能闲默了。结果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孩子，你看你因为主耶稣是经过你毫无瑕疵的30年，而那30年呢乃是许多他的生命之间隐藏在神面前。然后经过了3年，那他工作了3年，现在他完成父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这样说，那3年他的确满足了神的旨意。所以到了时候，到了黑门山，神又满意了，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需，而且你们要听他。所以很明显的，这样就把主耶稣一生分成三部分，所以就是33年、3年还有半年。那最后一次，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第三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找到这个天上不说话，这个天上开始行动，就把主耶稣接到天上去。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直可以讲到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呢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但主耶稣的生命呢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是垂直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只有这个生命能够一直讲到父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怎样的生命。所以很自然的分成这三个阶段。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黑门山主耶稣是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出去的事，这个出去原文就是出去的事 ，exodus。我们中文是它的趋势，其实原文呢就是 exodus， 就是出去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主耶稣改变他的形象来说，那么这个开幕摩本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没有犯罪，那么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会有什么情形呢？那么摩根汤姆摩根提醒我们，很可能亚当夏娃也会经过这样变化三项的事情。因为等到这个生命成熟的时候，那结果不是死亡，因为如果这六进来人不想经过死，那很可能就像黑门山一样，就像主耶稣那样就出去了。那如果那一次主耶稣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凭着他在地上的生活，凭着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已经完全满足神，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到天上，他为了留我他不能走，他凭着他自己他去掉我们更严重的，因为从亚当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他是唯一的叫神完全满足，因为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一念神，一念人子，所以站在人子的地位，你看见他的生命丰富的那地方，最后神那个荣耀从那边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生命是个成熟的生命，从那里呢应该就可以升天。那刚好是祝棚节，是祝棚节就是这个祝福节的重点重在橄榄和葡萄。那么我们知道橄榄的孕妇和葡萄的孕妇是橄榄经过亚当，葡萄经过亚当，然后呢橄榄成为油，葡萄成为酒。所以就主耶稣的生命来说，他已经像葡萄一串一串的那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葡萄最大的用处不是给人欣赏，葡萄最大的用处有一天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造出去。所以等到葡萄经过酒榨压水池，经过人搅的电，他最后不成形了，然后那个水就从大的酒榨就流到小的酒榨，然后你看见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手中那个葡萄酒。 那么葡萄酒在圣经里面代表喜乐，葡萄酒也代表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为着你我的人，他自己是那个成熟的葡萄不错，但是他要把他生命分给你。所以这个苦难呢是分给生命，把生命照顾你。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怎么样？现在他需要上十字架。那上十字架所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约旦河外面走，那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从第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马太福音又记载那一段，不大记载那一段，马可也不大记载那一段，是路加福音的那一段。那让我们记得，最后的六个月，主耶稣所走是走那个路是怎么走的呢？是从最高的黑云山一直走到最低的死海，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事实上，他是沿着约旦河谷一直往前走，所以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必须要上十字架。那么他所走的路呢，是越走越卑微，可以说从最高的走到最低。十字架乃给我们，十字架给我们看见无形的酒杖，所以让我们记得那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因为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路，就是说今天为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生命长到一个情形，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去见父神的面，但是为了别人，为了还有许许多的人，我们应该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个时候生命怎么分出去呢？葡萄乃是借着酒榨才能分出去。整个十字架就像酒榨一样，你看见主耶稣经过十字架就把生命分给你，也分给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原来主耶稣把我们好久留在我们的留在后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他可以说他一生的最高峰，但是不要忘记，为了父神的心，为了你和我，他必须卑微，再卑微，他所走的路那是那条。为什么他要走那条？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如果你用一幅图画来形容的话，就好像人的脸上有一个伤痕，罪也就是世界留下的伤痕。现在如果你要看人类堕落最低的地方，那就是十万个所到所形容的地方。今天整个世界好像死海一样，在海平面上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需要救他。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要受约翰的戒？为什么主耶稣明明说我当洗净水，就是祭司般，在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工作的开始是从整个地球最低的地方开始，因为整个地这个最低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容，就是表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今天我们所落的光景是最低的光景。那现在呢，主耶稣他的工作，救赎工作从那里开始。那么怎么做呢？首先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浸。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他受施洗约翰的浸，那个浸是在耶利哥附近，我们如果不是很熟悉，在犹太旷野受浸什么意思？受浸就表示说主耶稣要从约旦河上来，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主耶稣他从水上来，那些百姓也从水里上来，主耶稣要是否要告诉周围的人他来的使命是怎样的使命？因为你懂得犹太历史都知道，好几千年前以色列人曾经从约旦河上来过，不过他们不是自己上来，有人带着他们上来，带着他们上来那个人不是摩西，带着上来的那个人叫做约书亚。那么大家如果懂得希伯来和希腊文都知道，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约书亚就等于这个希腊文的，这两个是完全通的。你把约书亚翻成希腊文是耶稣，把耶稣翻成于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现在主耶稣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约书亚。他要提醒以色列人，他现在也是从水里上来，他就是当初的约书亚，就是今天的约书亚。 当初约书亚怎样以以色列人进埃及去进迦南，现在他也要领着我们进到那基督撤落。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要来看迦南？因为主耶稣他的工作就是从死海开始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他真的完成他的使命的话，他记住那次在黑门山他没有升上去，他可以升上去，他可以他的生命可以直接就是建立他毫无问题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经过无尽的挣扎，所以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意思说那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那条路，那条路是完全沿着约旦河谷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那个但凡之地，一个最高一个最低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需要用借着地图话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以能蒙这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像保罗所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比如说一同在圣门山上，那个是指说属天的境界，属天最高的境界来说。但是今天人是做不到，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做不到最低最低的。但是感谢今天你看见说圣灵主耶稣的工作能改变我们，能变化我们。那昨天晚上是今天中午，我怎么都提了，我怎么再提一次？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2000年前，是在十字架上。我们说过，根据圣经里面的地图，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地震的原因当然有它有这个物质里面板块冲击了，这是地震。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给我们看，因为全地被污秽了，这个地有一个解体，所以等到全地被污秽的时候，地反弹，那个结果。还有呢，地的重量叫整个地球承受，水的重量叫整个地球承受不了了，圣经说是塌陷了，就起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震撼是从这里来的。那现在主耶稣怎么解决我们罪？他自己经过了最大的震撼。因为什么？因为你我的罪都落在他身上。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我们要记得，他曾经和父神有最亲密的交通。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和神分开？我们有罪，我们应当与神分开。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当神看见他身上我们的罪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见神审判就是要他，那个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那个极大是最大的罪。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永久的磐石，那个大的地震就叫做磐石路的裂开。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乐观不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最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身份，这个份子应该落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受所有的审判。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们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罪，我们不需要再经过。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是何等的救赎。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这个明明就是地震，明明就是过这个原因，是个超然的原因，我们有自己的脚踩在上面。然后圣经告诉你，耶路撒冷要分成三段，那不止如此。就在那个时候，你如大家里面有一个全员忽然发现，本来找不到这个全员，忽然发现，那你用你心血中你才知道，原来这个全员呢是在摩利亚，那时候摩利亚山也分开了，也裂开了，整个的摩利亚山是个磐石，所以现在有一个磐石为我们裂开。结果那个水就流出来，那个水有什么结果？分两半，一半流到地中海，一半流到石海。现在你才知道，等到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以色列政府和约旦政府他们联合起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死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运河，从地中海一直把它通到死海？这问题可能解决。到今天他们不能解决，因为死海所代表，就是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在整个地球上，在地球上留下一个疤痕。这个死海就是那个记号，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洪这个泉源发现，这个泉水流到死海，甚至于说流到死海，所有经过的地方都活了。死海变成甜水，甜海就变成淡水，然后呢，周围都是有树木。今天死海这里哪有树木？而且呢，整个死海像加利利海，到处都是。所以让我们觉得，如果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你要说这是何等的改变？但是别忘了，这是这个故事。但主耶稣在哥哥他上，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个永久盘子为我们裂开，受了那么多的震撼，最后呢，感谢主，泉水流出。今天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些人躺在像死海，你看今天能够结果的，今天有生命能够供应出去，你看这个改变都不是奇妙的改变。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五个重点里面一个重点。你看见说，就在这个迦南美地，就在这个迦南地，你一面可以看见最高的，一面也看见最低。用属灵的话来说，你能看见今天我们这些人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没有跟住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肌肉上是何等？那是死海所能够代表。所以我想，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只有迦南地。那都是，那这不过是其中一点。那第二点呢，也是非常稀奇的。你就在这块弹丸之地啊，你会发现它的气候呢是千变万化。今天如果气象台的话，你如果讲到你讲的变化，讲的气候的变化，你需要一个大的美国来讲到它的变化。这里可能下雨，那里可能下雨，这里怎样怎样，那一定是很大的一块。你从来不指望一个弹丸之地像以色列那么小的地方，你不大指望有太多的变化。那我们知道，这个纽泽西就在纽约的附近。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这个许多时候纽泽西的地方也不会变化太大。你这里有一点雨，那里可能有点阴天，但是不可能变化很大很大。但是很稀奇，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知道这块迦南地啊，在气候上可以说千变万化。它这个它的脾气啊，你完全摸不着，它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搞不清楚的。你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明明在耶路撒冷是下雪的，这个真的发生了。但是呢，您只要开车往死海走，这个车子大概只要你30分钟到40分钟，如果不塞车的话，那你到了死海根本就完全一个下雪。你看见许多人在死海里游泳，他们穿的衣服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但是今天你如果你再回到耶路撒冷，你需要很厚很厚的衣服，是冬天衣服才可以。所以很稀奇，耶路撒冷到死海根本只有40分钟的路，最多最多你要不起。但是那个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今天可以说，你今天呢，你在南边热的不得了，你到耶路撒冷可以很热很热，但你到了黑门山都是雪。所以虽然在那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你看它是很大很大的地方。我们拿下雨来做例子，来做例子。如果大家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你画两条线。一条线是水平线，就是说从东到西的那条线，这个我也还没画。还有一条线呢，你要和这个大马士革连起来，那大马士革在东北一个地方，所以呢，那样画一条路大概是对，大概是45度，我是马马虎虎说，大概45度分别方向。那么这两条线很有意思的，如果看水平那条线呢，往北的雨就很多，往南的雨就很少。这个非常非常稀奇， 那么另外一面呢，如果看见的斜线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士革的那条线，非常有趣的是，往西的就是有雨，往东的就是没有雨，它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么一块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到很稀奇啊，你到了玻璃城，所以为什么玻璃城，为什么这个大卫讲自己为什么他讲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们知道今天在澳洲在纽西兰做牧人不稀奇，事实上我在纽西兰几乎看不到牧人，因为那个环境太好了，到处都是青翠绿，所以羊正好就摆在那里，摆在路边都没有事情，天气也好得不得了。但是不同，你如果到过玻璃城的话，你会有很深的感觉，一面你踩在你的脚踩在绿洲上，另一面你脚踩在沙漠上，那里的景色景观奇妙，你往地中海那边看都是绿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都是黄的，这个山坡明明这边是绿的，那边就是黄的。那现在呢，羊要找草吃，你看见吗？这个牧人需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这个变化就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最稀奇什么呢？当你旅行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明显看见那个干的河床，根本就是干的河床，但是非常危险。所以旅游在以色列这点也很小心，你不能去跟土地乱跑，因为有的时候它忽然间天一变，这个干的河床呢就是变成就是洪水就这么过来的，那个来的时候根本人来不及逃的，那根本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你认为最平安的是一座山上就忽然来到，那个图画就是当你行走在那里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那些，你可以知道那里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来琢磨它，根本琢磨不到，一下子就起了风。在加利利海也是，加利利海呢，在夏天的时候不大容易起风，冬天的时候比较冷。冬天你知道，因为北边的这个黑门山呢，那有雪，然后那个风下来是冷。那个时候呢，从东边沙漠吹来的风是暖的，这个两个气流一交在一起，暴风雨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晓得，虽然是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看见气候呢变化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你几乎可以这样说，你往西往北就是有雨，往东往南就是干旱，对，几乎就是规则。那么高的地方一定是有雨，低的地方一定是干旱。不过这有它的好处，就是你知道，说约旦河谷是很低，我们刚才说过，根本就是在海平面以下。那因为它很低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干的，所以呢它这个在很低，在低处呢它是干的。所以呢那个气候啊，那个比较暖一点，因为暖一点呢，所以在约旦河谷的那个水果呢，就是这个水果就可以维持大概每年十个月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约旦河谷那块是长果树是最好，就是接香蕉的那些最好最好。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罗德跟他的这个叔叔在这选地方的时候，他叔叔告诉他我们不可以相争，那么你向左我就向右，结果他就选了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结果累累，结果累累呢和这个气候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按理来讲在这里不可能结果子，结果你发现约旦河谷它反而是结果累累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下雨呢，大概是在十一月到二月中间，很短的时间才下雨，它大半的时间呢可以说都不下雨。那么圣经讲的春雨和秋雨，这个秋雨呢是在英文叫做 former rain， 那么春雨呢叫 latter rain。这个秋雨呢是九月份跟十月份，我们的九月跟十月份， 那么这个春雨呢是三月四月，那么我们知道已经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是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就降春雨和秋雨。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根据圣经预言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曾经好久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那么因为整个以色列整个因为这个完全是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完全受审判的结果才这样。那么总的来说呢，大概在迦南地呢每年下雨是十天到五十天，不过它一次下完的。你拿耶路撒冷跟伦敦做例子，它同样是所下的雨大概是雨量是22英寸，同样是22英寸，但是呢在耶路撒冷五十天就下完了，而伦敦呢是在一年才把它下完的。所以现在呢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下雨是不错，但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候下雨，但是如果你这个葡萄要成熟的话常常需要好几个月，而且葡萄成熟呢不是七月就是八月或者是九月，那么这中间所经过是四个月到五个月完全干旱的时候，那葡萄怎么成熟？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在那块地呢就这么多雨，那么每年的雨量实在说来跟南方的雨量差不了太远的，但问题就是它们集中在十天到五十天下完就完了，就这么倾盆大雨一下子，然后以后就很久很久不下了。我们有一次带着年轻人呢，美国年轻人去以色列，我们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他们过一过这个旷野生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帐篷里过一个晚上。那起初我们很担心可能会不会突然下雨，后来我们发现不可能下雨，但有一段时间根本不会有雨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成员。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五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想把它很快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75%啊，在一年里面呢，它75%是下雨，是不下，它是75%的时候不下雨，是25%的时候下雨。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它75%的雨啊是下在北半区，25%呢是下在南半区。如果你把整个迦南地分成南北两大区的话，它75%的雨呢是下在北半区，25%的雨呢下在南半区，这是第二个难处。第三个难处呢，这个75%的好土啊是在南半区，就是农作物来讲好的土地的75%的好土呢都在南半区，而25%呢充满雨的那个却在哪里？却在北半区。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这个每年75%没有雨的日子呢，是热的天气，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长水果长农作物是好的，但是没有雨。那么相反的呢，25%的日子呢是有雨但天气太冷，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农作物怎么生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它75%的土地，迦南地75%的都是要么有山有谷，像圣经所说的，而它的山呢都是非常的倾斜的，它的谷呢也是斜的，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了75%的水呢都这样就流到海里面或者蒸发掉，很少进到泥土里面去。那么只有25%的土地是平地。那么这样的话呢，雨水才进到地里，所以所有这个水啊，雨水事实上只有3%呢，才真正进到土地里面，然后呢，才产生农作物。那现在我们要问了，那这样这些农作物怎么生长？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有葡萄，有无花果树，有这许多的东西？那么他们是怎么过这个日子的？因为这些食物是 多半的时间是在干旱的里面，他怎么过的日子？所以要想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生存，这个植物生存的话，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个树的根，植物的根必须要很深才可以。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呢，它会深深到一个地步，是100英尺深。那这是非常重要，你要生活，你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你的根要很深。第二，非常稀奇的，就是黑门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黑门山呢，它常常这个雪融了以后，它附近的空气是潮湿的，然后就借着风呢，就慢慢的就往南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每天晚上他们常常接受到雨露，接受到露。这个露水多到什么程度呢？露水多到啊，好像雨量啊7英寸那么多，每天晚上都这样。那么现在两个问题，一个，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圣经告诉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讲到，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牧羊啊和纽西兰的牧羊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养羊，那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很少下雨的缘故，那么不说有的是到安歇的水边，但是羊的75%以上都是水，它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行。它如果一个四脚朝天呢，血液不循环，它这个就羊不行了。那么现在。怎么样羊能够在很长的又热的整个经过它的日子呢？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羊它为什么说它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原来在这个迦南地羊所以能够生存呢，那就是靠夏天的时候，到了晚上露水就降下来。到了第二天早晨的那个羊呢，几乎可以说是泡在露水里面，就吸取那个露水。所以呢，这个也是证明说它怎样灵活到安歇的水边，不光是说到井水旁，是这些来说，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整个的草场呢，就是它安歇的地方。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当它安，它什么也没有做，等到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到了温度降下来的时候。这个露水就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黑门山下，但结果呢是降在西安，降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在圣经里，在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露水啊，对于植物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问。这个葡萄怎么能够经过5个月没有雨的日子？它怎么能经过那个日子？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每一个夏天晚上，那么它所有这个丰富的露水，而这个露水就相当于雨量的7英寸那么多，每天都是如此。所以呢，你看见说，一面羊就长大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葡萄就长。澳洲葡萄在澳洲养羊不稀奇，现在你想的说在迦南地一所有生命的成长有两个秘诀，一个秘诀它的根必须深才可以，我们必须深根于神才可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那是深处的生活。许多人忙忙碌碌是在外面，所以它是苟且。这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就是虽然他外面忙碌，他能常常回到他的深处，能与神有交通。这个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有根的生活。今天你看那个树非常的高大，树叶非常的繁茂，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原来它的根是非常深的。这就是我们耶稣在地上的教训。所以我怕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聪明了， 我们完全我们天然资源在应付许许多的事，结果到了精疲力尽。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在迦南地，圣经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画给我们看，你要生存，那么你的根必须深刻，我们必须往深处去，那么才能够和那活水连起来。所以一棵树，比方说像棕榈树，像棕树能够生长，就是它根非常深，表面上来看周围都是干旱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秘密的泉源一直通到活水。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那不是如此，我们需要露水，露水在生命里面代表恩典，也代表秘密。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借只有依靠主的恩典，就在这种的环境底下，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蓝。我们如果能够生长，如果我们能够结果累累，如果葡萄能够成熟，就是不要忘记，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空中的水分，露水，也吸取了地狱的水分，然后最后呢才变成钱。所以你看清楚，也是因为真葡萄树，所以呢水经过真葡萄树，我们知道就产生了。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从空中取水的，因着那个水，结果呢它就能供应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成为主业，因为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足够的。除非主把自己给我，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分给别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借主蒙恩的秘诀就是露水。但是不要忘记露水是怎么产生的，露水是一定要经过一个水源。所以一月虽有不喜，晨喜一样。经过寒冷的晚上，那就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深。一面我们需要更深，但另一面施加可以把我们带到水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施加把我们带过无数的黑夜，然后让我们能够经历无数的露水，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许多事领导我们，我们不能不懂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借着这些我们不明白，让我们学习美好，在人来看我们不可能忘记，在人来看就是这么多，也在这样的是这个就是迦南地的进去了。但是为什么主这样做，为什么主这样安排，因为第一他要我们生存，第二他要我们真是做一个依靠他的。所以这个祝福呢，乃是这个祝福，什么祝福呢？这个祝福乃是天上的。所以我们最后好好看一下这个诗经133篇，一篇133篇，133篇，我们看一下这些圣经，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哈。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因此呢，你如果仔细读第二节跟第三节，这是希伯来诗。中国的诗啊，是文字的压力，窗前的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文字的压力。希伯来文的诗呢，是思想上的压力，像中国的对联一样。所以我们要记住，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平行的，所以解释是彼此解释的。那么你仔细去读的话呢，你就知道说，黑门呢是对亚伦的仇人，这个甘露呢是对贵重的油的。那么一段是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是对锡安山的。所以这种意思呢，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看整个的迦南地，迦南地怎么能够得到滋润呢？因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那么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今天能够跟神的缘故。但是不要忘记平行是什么呢？平行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啊，好像亚伦躺在那里，那个黑门山呢，事实上就好像亚伦的头，然后呢他就有油就从他那流到胡须，又流到地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除了露水之外，那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从什么地方呢？约旦河从哪里发源呢？是从黑门山发源。而它怎么能够由约旦河流出来的呢？因为约旦河的黑门山，它这个水流到黑门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这个大的磐石的结构我们裂开了，从裂缝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约旦河的上游，然后下面裂开，然后约旦。所以今天所有到过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加利利海和约旦河。所以如果今天葛兰高地被叙利亚拿回去的话，那就非常严重，那整个水源就完全在敌人的手中，在敌人的眼目之下。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一部很有趣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了一个迦南地所以能够维持，一面是靠那个黑云山所流出来的水，这是水。当然了，不要忘记了，这个和雨也发生关系，这当然和雨发生关系，这是一面的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供应，又像黑门的甘露降下来。一面呢，我们知道羊可以带到水旁边，可能溪水旁边，这跟雨发生关系。但是许多时候，经过干旱的夏天的时候，它怎么能生存？就是因为好多人把我们带到阿克兰溪水。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羊，我们喜欢拿澳洲的羊，拿这个纽西兰的羊，这个完全比方比错了。因为这背后有一个背景，这个羊是在迦南地，这些葡萄是在迦南地，但是感谢迦南地的葡萄能够结果累累，大的一个地不需要呢两个人来抬，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时候，现在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那在那个时候呢是要两个人抬一挂葡萄，所以现在到以色列去啊，那他们那些导游啊，会给你个徽章，那徽章上面是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这就叫迦南地非常丰富。那迦南的这葡萄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依靠这个露水产生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开旅行社是摩西，因为摩西派探子到以色列去嘛，所以现在他们的旅游的人都拿这个做徽章，那么告诉我们说，迦南是非常富裕的。但是葡萄两个人可以扛，这个故事的背后在哪？故事的背后就是露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这是永远的生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暂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但是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愿意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我们听我的祷告，特别是可爱的。我们好像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